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外汇部门对汇率上升进行口头介入；北韩宣传媒体对韩美联合军演发出警告；韩中关系走过30年风雨历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韩元对美元汇率飙升至1340韩元水平之际，韩国总统尹锡悦23日强调风险管理，外汇部门也进行了口头介入。虽然全球美元升值导致韩元对美元汇率上升趋势很难被阻止，但此举显示出政府对汇率急剧上升进行管控的意志。外汇部门当天进行口头介入后，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稳定势头。不过，专家预计韩元对美元汇率的趋势性上升将持续一段时间。尹锡悦23日上午9时许表示，为不使美元走强、韩元走弱的货币状况对韩国市场造成负面影响，政府将通过紧急经济对策会议等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尹锡悦说，随着美元走强，韩元对美元汇率正在上升。虽然韩国经济的财务健全性没有大问题，但汇率上升可能导致进口物价上涨，影响国际收支，对韩国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为了不让国民对此感到不安，政府将做好应对工作。23日外汇市场开盘后，超过1340韩元的韩元对美元汇率因外汇部门的口头介入一度趋于稳定，但随后再次反弹。当天首尔外汇市场韩元对美元汇率比前一天上涨 5.7 韩元，以1美元对 1345.5 韩元收盘。以上午11时40分为基准，韩元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 1341.40 韩元。当天韩元对美元汇率以 1341.80 韩元开盘，盘中再次超过了年中最高点。不过随着9时30分许外汇部门进行口头介入，表示将调查汇率上升是否存在投机性因素后，韩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330韩元水平。政府自6月13日后，时隔2个多月再次对汇率进行口头介入，不过韩元对美元汇率随后再次逐步小幅反弹，并超过1340韩元。以当天上午11时40分为基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较23日下降22.47点，为2440.03点；科斯达克指数较23日下降7.41点，为788.46点。7月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韩国预期通货膨胀率进入本月后开始回落。预期通货膨胀率是指人们预测出来用于确定货币工资率及其他货币价格的通货膨胀率，是对未来一年实际通货膨胀的预估。韩国央行韩国银行23日发布的消费者动向报告显示，8月预期通货膨胀率为4.3%，较7月下降了0.4个百分点。预期通货膨胀率自去年12月以来，时隔8个月首次出现下降。韩国银行金融统计组组长朴昌贤分析称，随着全球物价上涨势头趋缓，有关通货膨胀是否已经见顶的消息层出不穷，而政府称物价上涨将在下半年见顶也产生了影响。尽管人们对高物价、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心存忧虑，但由于对物价上涨见顶的期待，消费者心理指数较7月上升了 2.8 点，达到 88.8。消费者心理指数高于100，意味着消费心理较长期平均值更为乐观，指数越小意味着消费心理越悲观。韩国和美国22日开始进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对此北韩对外宣传媒体予以强烈谴责，并警告称将采取军事应对措施。北韩宣传媒体我们民族之间23日发表题为荒唐的安保说辞的评论，称已知自由护盾演习是以军事入侵为前提的最冒险的北侵实战演习。评论说，南朝鲜和美国声称举行联合军演是为了保障和平与安全， 这就如同纵火犯声称要灭火一样，是荒唐的诡辩。联合军演正将朝鲜半岛局势推向险恶的地步。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演习旨在击退北韩的攻击及防御首都圈，第二部分演习旨在熟练掌握反击和反击作战能力，以确保首都圈的安全。本次演习将持续到9月1日。针对北韩最近发表谈话，主张其拥有核武器已成为既定事实，美国国务院明确表示，美国不会以北韩拥有核武器为前提与北韩进行协商。19日，北韩拒绝尹锡悦政府的提议，并将核武器定性为国本，主张核武器不能成为讨价还价的对象。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不会围绕核问题与北韩进行讨价还价式的争论，将不会以北韩拥有核武器为前提与北韩进行协商。普赖斯还重申，美方对尹锡悦政府向北韩提出无核化为前提的提议表示全面支持。普赖斯说，韩美双方共同认为应以渐进式的方式实现韩半岛无核化，北韩应对韩方的提议做出积极回应。普莱斯还明确表示，如果北韩仍选择挑衅而不是对话，韩美日三国和同盟国将共同保持牢固的应对态势。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李昌阳表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将韩国产汽车排除在电动汽车补贴对象外，韩国将积极研讨是否就该问题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李昌阳22日在国会产业通商资源中小风险企业委员会回答国民力量党议员李仁善有关政府是否对通胀削减法案或违反贸易规范进行研讨的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李昌阳说，政府对通胀削减法案感到担忧，美国通过该项法案后，政府随即以通商交涉本部长的名义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就该法案或违反世贸组织和自贸协定规定表达了忧虑。李昌阳还说，政府还通过外交部长官等各种渠道向美方表达了担忧，政府将于本周或下周初派遣负责商贸业务的干部前往美国确认美方的意图，下周通商交涉本部长将前往美国出席印太经济框架会议，届时将再次讨论相关问题。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9月初将前往美国讨论印太经济框架议题，届时将向美方转达韩国对通胀削减法案的担忧。美国推行通胀削减法案或将对韩国整车行业造成巨大冲击。现代汽车方面正考虑提前在美国佐治亚州建造电动汽车专门工厂。据汽车行业透露，现代汽车原计划明年上半年启动美国佐治亚州电动汽车工厂建设项目，但目前正积极研讨将动工时间提前到今年内。如果项目提前动工，工厂竣工和量产时间预计将为2024年下半年，这将较原计划时间2025年上半年提前6个月。现代汽车考虑采取上述措施，是由于最近美国开始施行通胀削减法案。根据该法案，只有购买在北美地区完成最终制造的电动汽车才能获得补贴。艾尼克5和 EV6 等现代汽车正在出售的电动汽车均为在韩生产，因此将无法在美国获得补贴。韩国外交部向美国表达了通胀削减法案或违反韩美自贸协定原则和世贸组织规范的担忧，但目前现代汽车方面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尽量提前开始在美国生产电动汽车。今年8月24日是韩国和中国终止敌对关系、建立外交关系30周年纪念日，两国关系已经跃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经济交流规模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KBS 记者对30年来韩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予以了介绍。1992年8月24日，韩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625韩国战争时期，韩中两国交火，但在脱冷战时代的背景下，两国在1992年8月24日树立了历史性的里程碑。当时的报道表示，韩国承认了一个中国政策。 韩中建交以后，两国关系于1997年面临了第一次考验。当年前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联络的黄长业向中国提出了流亡申请，中国不顾北韩的反对，协助黄长业前来韩国。1997年4月20日的报道称，建立主体思想体制的黄长业在抵达韩国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大韩民国万岁”。从那以后，韩中两国关系的合作范围逐步扩大，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先对韩国而非北韩进行访问，展示了韩中两国的紧密关系。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参加了西方国家领导人抵制的中国纪念抗战胜利活动和阅兵式，以此作出了回应。2015年12月，韩中就自贸协定达成协议，两国关系更加密切。然而，两国关系也相继经历了波折。中国从2002年开始正式开展东北工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直属研究机构有组织、露骨地歪曲了历史。2003年8月的报道称，中国主张高句丽和渤海是中国的一部分，力图将高句丽和渤海历史列为中国的历史。2016年韩国部署萨德后，两国关系不可控制的恶化，中国开展了限制韩流、抵制韩国产品的运动，以及中断旅游等全方面的经济报复，导致韩国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最近在美中对抗的局面下，韩国有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协议体，中国对此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26日表示，希望韩方多做有利于中韩关系发展、有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事。韩中两国民众间的感情也在恶化，寻找能够恢复韩中合作关系的突破口为当务之急。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暂停的韩流文化庆典 KCON 洛杉矶活动时隔三年再次举行。在 KCON 迎来十周年之际，主办方准备了更加华丽的 K-POP 演出和新企划的韩国文化体验活动。在活动举办的三天时间里，共有9万人来到了现场。据 KBS 驻洛杉矶特派记者李英贤报道，拥有两部点击量超过3亿次的 MV 的韩国女团成员亲自介绍了舞蹈动作。 K-POP 新一代组合在歌迷面前展现了绚烂的舞姿，观众们能够跟随着人气 K-POP 歌曲跳出自我，跟随自己喜欢的歌手的舞姿翩翩起舞。一位观众说，真的很有意思，很精彩，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K-CON 活动，获得了很了不起的体验。由15个 K-POP 组合进行的联合演出是本次庆典最精彩的部分。2012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一次 K-CON 活动只吸引了10000名观众，在经过10年之后，如今 K-CON 已成为洛杉矶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十年间，包括美国在内，全球9个城市的累计观众人数达到了113万名。与 K-POP 内容相融合的韩国饮食和商品对粉丝来说也是与众不同的体验。一位观众说，其他演唱会并不会设这样的护肤产品、美容产品和食品展位，能以这种方式了解韩国文化，我非常开心。将观众们体验到的韩国文化打造成世界级商品将是今后的课题。希捷娱乐音乐内容本部长金贤秀表示，我们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进行推广，促使 K-POP 超越单纯的韩国文化，发展成为世界各地的自然文化类型。据统计，此次为期三天的2022 K-CON 洛杉矶活动的观众达到了9万人次。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